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5月11日，由前 OpenAI 首席技术官 Mira Murati 创办的 Thinking Machines Lab 抛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交互模型 Interaction Model。这一次呢，Thinking Machines Lab 试图重构人机协作的底层逻辑，把交互从模型的一项附加功能变成原生的基因。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先放一段官方的演示视频。
Hey, I need your help with something today. You ready?
Absolutely, I'm ready. What's up?
Yeah, so we're giving an announcement today, and I've got two of my friends coming to help. Every time one of them enters the frame, I need you to say, friend.
Got it. I'll say friend whenever one of them walks in.
Cool. So we've got a new system for full duplex audio and video, which means that you can stream input into it in real time, and it can respond to you even while you're speaking to it simultaneously. How does that sound?
Sounds like a solid setup. Full duplex with real-time interaction is super useful. Friend.
Hey guys. I just heard something really cool about search and artifact generation. Perfect timing for me, because just now I was wondering what are typical humans' simple reaction time for auditory, visual, and tactile communication cues. Could you search for me?
Let me find those typical reaction times for you.Got it. So tactile is fastest at around 150 milliseconds, then auditory at 140 to 170, and visual is the slowest at 180 to 250.
Oh, interesting. Can you visualize them in a bar chart for me?
Absolutely. Let me generate a quick bar chart for those reaction times.
In the meantime, could you quickly explain to me why is auditory even faster than visual? That's a little bit unexpected.
Sure thing. Auditory is faster because sound signals travel a shorter, more direct neural path to the brain than visual info does.
Makes sense. Thank you so much. Great chart, by the way.
You're welcome.
相信长期用大模型的朋友一定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当下的大模型虽然智能越来越强，但是和我们人类的协作方式却一直停留在最笨拙的阶段。我们习惯了打字、发语音，等模型完整接收了输入，停止思考，生成输出之后，再进行下一轮的交互。就像发邮件一样，一来一回，没有及时的反馈，没有打断，没有同步沟通。更没有像人与人面对面那样边说边听边看边回应的自然协作。Thinking Machines Lab 指出，目前全球所有的头部 AI 实验室都陷入了一个认知误区，那就是大家把 AI 自主完成常识任务的能力当作模型最核心的评价标准了。这种导向呢，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今天的主流大模型和交互界面完全没有为人类持续的 in the loop 做优化。尤其呢，是当用户以交互式、同步式边操作边输入的方式使用模型的时候，模型的优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用户普遍会觉得模型的响应太慢，无法获得足够的价值，反而是让模型自主运行的常识智能体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代码能力等核心优势。这句话呢，其实直接戳穿了行业的一个痛点，那就是自主式界面固然有它的价值，但是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没有人能够把所有的需求一次性说清楚，然后就撒手不管了。任何优质的成果都需要人类全程的参与，不断澄清需求，给出反馈和调整方向。但是现在的 AI 不是不需要人类参与了，而是交互界面根本不给人类留下参与的空间。我们人类最高效的协作方式是面对面的实时沟通，比如说发消息、说话、倾听、观察、展示、随时插话，对方呢也能够同步做出回应。而要让沟通达到最高效的状态，离不开三个核心要素。这是克拉克和布伦南在1991年沟通基础论文中提出的经典理论。第一呢，是共存性，双方能够互动同一个对象。第二是及时性，信息产生的同时就能够被对方接收，获得及时反馈。第三呢，是同步性，双方可以同时接收和输出信息。除此以外，瓦尔特 J. 翁诗杰在1982年的口语与书面语中也提到，口头交流的核心魅力在于它的参与性，而非客观疏离。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知识协作工具其实都具备这类实时交互的属性，但是反观现在的 AI 完全背离了这个逻辑。当前的通用大模型全部采用的是轮询式的界面，模型感知世界的方式只有单线程，在用户停止打字、说完话之前，模型全程处于等待的状态，完全不知道用户在输入什么，以什么方式输入。而模型开始生成内容之后，它的感知系统就直接冻结，除非被强行的打断，否则不会接收任何新的信息。这种设计直接把人机协作的通道压到了最窄，人类的实践知识、场景化的判断以及及时意图 根本无法高效地传递给模型，模型的思考过程人类也很难实时理解。就像弗雷德里希·哈耶克1945年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所说，人类拥有大量基于特定时间、地点的隐性知识，这些知识无法被结构化的表达。詹姆斯·坎贝尔·斯科特1998年在著作《像国家一样思考》中也提到，实践智慧依赖经验、直觉和随机推理，适配复杂的不确定性任务，而传统 AI 的轮询式交互完全阻断了这类隐性知识的传递。所以 Thinking Machines Lab 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要解决这个协作带宽瓶颈，必须让 AI 在所有模态下都实现实时的交互，让 AI 适配人类的协作习惯，而不是强迫人类扭曲自己去适配 AI 的交互规则。讲到这里，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问，现在不是已经有了实时语音多模态的模型了吗？为什么还要说交互是瓶颈呢？这个呢，就要说到第二个关键问题，现有的 AI 交互全是靠外部的脚手架拼出来的，不是模型的原生能力。目前几乎所有的 AI 模型都是通过拼接外部组件来模拟交互能力的，比如说用语音活动检测 VAD 来判断用户是否说完话了，用多模块组合来实现打断、多模态和并发交互。这些手工定制的系统看起来实现了实时交互，但是本质上是治标不治本。萨顿呢，在2019年提出的苦涩的教训中明确地指出，手工定制的系统最终一定会被通用能力的进步所超越。所以想让交互能力和智能水平同步规模化的提升，交互必须成为模型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外挂功能。只有这样，模型在规模扩大、能力提升的同时，协作能力也会同步变强，而不是需要不断叠加新的外部组件。那么 Thinking Machines Lab 的交互模型到底解锁了哪些模型的原生核心能力呢？第一个能力呢，就是无缝的对话管理。
I'm gonna tell you a story, and whenever you hear an animal word, please count the number immediately.
Gotcha, I'll count them out as you go. Let's hear it.
Okay, last weekend, I drove down to South Bay to visit a farm. On the way there, I saw a deer. And when we got to the farm, we watched a demonstration of sheep shearing.
Two.
Then on the way back, we saw a coyote.
Three.
And I really wish I saw a capybara instead.
Four. You said deer once, sheep once, coyote once, and capybara once. Four total.
模型不需要独立的对话管理组件，就能够隐性的感知说话人的状态，是在思考、准备结束发言、自我纠正，还是在邀请对方回应。整个对话流程完全自然，没有人工设定的轮询边界。第二个能力是语音与视觉主动插话。
Okay, I'm doing some work. Let me know if I start to slouch.
I've got you. Sit up straight and you'll be golden. You're starting to slouch forward. Try pulling your shoulders back. Much better. You're upright again.
模型不会只等用户说完话再回应，而是根据上下文随时介入。比如说你说话出现错误，模型可以实时的打断纠正，这是传统语音活动检测系统完全做不到的。第三个能力呢，是同步语音交互。
You're going to translate what I say into HR speech, okay?
Exactly. I'll be reframing everything you say into uplifting professional language instantly.
Hi, Alex. I cannot stand your lateness.
Hi, Alex. We'd love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your timeliness and morning engagement.
You cannot expect the rest of us to rearrange our workflow.
Let's collaborate on a schedule that ensures everyone stays aligned and included in those key morning sessions.
用户和模型可以同时说话，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实时翻译。你说母语的同时，模型同步输出外语翻译，不需要等待和停顿，实现全双工沟通。第四个能力呢，是原生时间感知。
Hey, I'm here with my friends and we want to play trivia with you. Can you be spontaneous and answer questions as you hear them?
Absolutely, I'm ready when you are.
Also set a timer for 30 seconds and say time's up when done, okay?
Gotcha, 30 seconds on the clock. Go ahead.
What is the smallest prime number?
What is the capital of Jamaica?
The capital
of
Jamaica.
What's the largest mammal on Earth?
The largest mammal is the blue whale.
Who painted the Mona Lisa?
The Mona Lisa
Who
was painted
is
by Leonardo
the author of the novel 1984?
模型自带时间流逝的感知能力，能够准确地判断时长、响应等定时指令，比如说每四秒提醒我呼吸一下，计算我完成这个动作的时长等等，不需要外部计时器的辅助。第五个能力是同步工具调用、搜索与生成式 UI。
Can you visualize Uber's earning calls, please? The latest one. I can map out Uber's latest earnings costs. Are you looking at a specific quarter or just the overall trend?
Yeah, just the overall trend, please.
Yeah, also, gotcha. While you're building this, can you also tell me what Uber is doing for their business this year?
Uber's done pretty well this year. Their delivery segment kept growing strong, and mobility recovered nicely as travel stayed high. Here's that trend chart.
模型在和你对话、倾听你说话的同时，可以并发执行网页搜索、工具调用和生成交互界面，并且把结果实时融入到对话中，不需要中断沟通，也不需要等待后台处理完成。在真实的常识协作场景中，这些能力会持续叠加，最终让你感受到的是和人在协作，而不是在给 AI 发提示词。比如说，你可以让模型边听你阐述方案，边搜索相关的数据，边生成可视化的图表，同时实时回应你的疑问，全程没有卡顿、等待和中断。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交互模型的技术实现部分，看看它究竟做了哪些颠覆性的创新。传统的轮询式模型是把所有的输入和输出都扁平化成一个有序的 token 序列，人类输入1，模型输出1，人类输入2，模型输出2，严格交替执行，完全是线性的，非并发的。而交互模型采用时间对齐的微轮询设计，以真实时间为基础，把连续的输入输出流拆分成无数个200毫秒的微轮询，每一个微轮询里，模型处理200毫秒的输入，同时生成200毫秒的输出，输入和输出的 token 流相互交织，完全贴合人类的实时感知逻辑。这种设计最大的优势是保留了所有自然交互的细节，沉默、语音重叠、主动打断都会成为模型上下文的一部分。目前呢，市面上也有一些全双工的音频模型，比如说 Moshi、 Personal Plex、 Nimotro Voice Chat， 还有字节跳动的 C Duplex。 但是这些模型要么规模较小，要么侧重延迟而非智能，而交互模型是首次在通用大模型上实现这种原生的设计。基于这个核心设计，交互模型采用了双模型协同的系统架构，完美平衡了实时响应和深度推理能力。整个系统呢，分为两个核心的部分。第一呢，是实时交互模型，负责和用户持续双向交互，全程在线，及时响应，处理插画，承接上下文。第二呢，是异步后台模型，负责处理需要深度推理、工具调用和常识规划的任务，后台异步运行，不影响前端的交互。两个模型共享完整的对话上下文，当交互模型遇到无法及时完成的复杂任务时，会把完整的上下文打包传递给后台模型，后台模型处理完成之后，流逝返回结果，交互模型再在合适的时机把结果融入对话，这样呢就不会出现突兀的上下文切换。这种架构的优势是，用户既能够获得无延迟的实时响应，又能够享受大模型的深度智能，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快速反应和深度思考两种能力。而且研发团队强调，交互模型本身的智能水平在行业内也具备极强的竞争力，不像是之前单纯的快速但是弱智的轻量模型。在交互模型的具体设计上，除了以200毫秒为一个处理单元的时间对齐微轮询之外，研究团队还开发了无编码器的早期融合。传统多模态模型需要单独训练音频编码器、视频编码器和文本解码器，模块分离导致延迟升高，而交互模型采用了极简的预处理方式，音频以 DML 特征输入，通过轻量嵌入层转换，图像切分成 40×40 的图像块，通过 HMLP 编码，所有组件和 Transform 架构从零开始联合训练，没有独立的大型编码器，从而大幅降低延迟，提升多模态信息的融合效率。在推理优化方面，由于模型采用了200毫秒的微轮询，需要频繁地执行小批量的预填充和解码，现有大模型推理库对这种场景优化不足，单次轮询的开销极大。为此呢，研发团队实现了流式绘画机制，客户端会把每个200毫秒的块作为独立请求发送，推理服务器在 GPU 内存中把这些块拼接成持久的序列，从而避免频繁的内存重分配和元数据计算，并且呢，团队还把这个功能贡献给了开源项目 SGLang。同时呢，团队针对于低延迟优化了计算内核，比如说在 MoE 模型中，采用收集加通用矩阵向量乘法的策略来代替传统的分组矩阵乘法，进一步降低延迟。团队还发现，比特级的训练器与采样器对齐，对系统稳定性和调试至关重要。他们实现了批不变内核，让端到端的性能开销低于 5%， 甚至在部分阶段，自定义内核的速度比传统内核还要更快。在安全方面，团队从两个维度发力，第一是模态适配的拒绝响应，用文本转语音模型生成自然而且坚定的拒绝数据，覆盖各类的违规场景。 第二是常识健壮性，通过自动化红对测试生成多轮的拒绝数据，保证语音交互和文本交互的拒绝行为一致。讲完技术原理，我们来看看基准测试数据的结果。这款模型的名称是 TML Interaction Small， 是一款276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激活参数为120亿。在智能与交互性能前沿测试方面，团队用两个核心基准来衡量性能。交互质量用 FDBench V1.5 测试用户打断、反馈、旁述和背景语音等场景。智能水平用 Audio Multi Challenge 衡量指令的遵循能力。测试结果显示 TML Interaction Small 在交互质量上大幅领先所有的竞品，同时智能水平超过所有的非推理型实时模型，响应延迟更是达到了行业最低。具体到延迟数据， FDBench V1 的轮询延迟 TML Interaction Small 仅仅为 0.4 秒，而 GPT Realtime 2.0 最小配置为 1.18 秒， Gemini 3.1 Flash Live 最小配置为 0.57 秒。在流式基准测试中， FDBench V1.5 平均交互质量得分 TML Interaction Small 达到 77.8 分，而 GPT Realtime 2.0 最小配置仅 46.8 分， Gemini 3.1 Flash Live 最小配置 54.3 分。FDBench V3 的响应质量和通过率上， TML Interaction Small 开启后台智能体后可以达到 82.8% 和 68%， 同样领先于所有的竞品。在轮询式基准测试中， Audio Multi Challenge 的 APR 得分 TML Interaction Small 为 43.4%， 超过 GPT Realtime 2.0 最小配置的 37.6% 和 Gemini 3.1 Flash Live 最小配置的 26.8%。 文本 If Evil 准确率达到 89.7%，和头部模型几乎持平。HahnBench 中的文本拒绝率也能够达到 99%。 更重要的是，团队针对全新的交互维度设计了新的内部基准。第一类呢是时间感知与同步语音，团队设计了两个基准， TimeSpeak 测试模型按指定时间发起语音的能力，宏观准确率达到 60.7%， QSpeak 测试模型在用户说话的时候同步响应的能力，宏观准确率 77.7%，所有其他模型在这两个基准上几乎无法得分。第二类呢是视觉主动响应，现有商业 API 仅能够通过音频来判断轮询的边界，无法主动响应视觉变化。团队呢适配了三个基准， RepCount A 用来测试实时动作技术，误差控制在一次以内， Proactive Video QA 测试视觉信息主动作答， PAUC 得分 29.5， Caredes 测试对动作起止时间的判断，平均交并比 28.4。所有测试中 GPT、Gemini 等竞品要么沉默，要么给出错误答案，只有 Thinking Machines Lab 的交互模型能够有效地完成任务。最后呢，团队也指出了这款模型的局限与未来方向。第一个局限呢是长绘画场景，持续的音视频输入会快速积累上下文，流式绘画设计能够很好地适配中短交互，但是超长绘画的上下文管理依然是一个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团队的重点研究方向。第二个局限呢是算力与部署，低延迟的音视频流媒体依赖稳定的网络连接，网络质量差会直接导致体验大幅下降。未来团队会从系统可靠性和模型的健壮性两个方面优化，降低对网络的依赖。第三个局限呢是对齐与安全，实时交互带来了全新的对齐和安全挑战，团队会持续收集用户的反馈，推进相关的研究，保证模型的安全性和可控性。第四个方向呢是模型规模的缩放，当前的 TML Interaction Small 是中小规模的模型，更大规模的预训练模型目前延迟过高，还无法适配实时的交互场景。团队计划在2026年发布更大规模的交互模型，进一步提升能力。第五个方向呢是后台智能体的优化，目前呢团队的重点是实时交互，未来呢会深化后台智能体与交互模型的协同，提升复杂任务的自主处理能力，让人机协作更加高效。关于落地计划，团队会在未来几个月开放限量的研究预览体验，收集用户反馈，之后呢，在2026年下半年全面发布。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对于 Thinking Machines Lab 最新交互模型的完整拆解了。大家觉得会给 AI 行业的交互体验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